轻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我是暗夜无言。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讲一讲《红楼梦》中一个笔墨比较少的人物邢岫烟，他和周围一些人的人际关系。对于这期节目的标题呢，我用了扑朔迷离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邢岫烟吗？可能在很多的《红楼梦》读者心目中，邢岫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邢岫烟的身世很清晰，比如说他跟妙玉比较起来，我们只知道妙玉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是在妙玉的家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他的家人在哪里？他这个官宦究竟富贵到什么程度？书里都没有说。再比如说秦可卿更是扑朔迷离了，是养生堂里抱回来的一个孤儿，以至于很多《红楼梦》的读者专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脑洞大开，到浩如烟海的史籍、野史的一些传闻故事中去寻找种种的线索，想要去分析秦可卿他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世。和妙玉、秦可卿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邢岫烟的家世非常清白，作者直接的就写出了、点出了。邢岫烟的性格呢，也既不像妙玉那样孤高自傲，不像尤三姐那样刚烈泼辣。邢岫烟的性格呢，甚至没有给很多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者呢，他的才华也不突出。他是跟薛宝琴、李文、李绮一同进入的大观园，但是在薛宝琴这种万丈光芒之下，邢岫烟就显得非常的暗淡。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邢岫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好像一缕青烟，纵然是在读者眼前飘过去了，但是当你伸出手想去抓住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却发现手里是空无一物。这可能就是邢岫烟留给很多读者的一个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在暗夜无言的解读之下会认为他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人呢？那要说原因呢，也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暗夜无言个人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一些主观的体会，这些读后感都是非常私人的，我拿出来跟大家在节目中进行分享，并不是说要让大家一定要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做一个参考。这期节目呢，就是我眼里的邢岫烟，当然也只是我在现阶段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一些看法、一些分析。你说这种看法会不会永远不变呢？也不会。随着我对《红楼梦》反复的阅读，可能有一天我会对邢岫烟又有更多的看法，这都是很可能的。经常听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红楼梦》真的太深邃了，每次阅读《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暗夜无言也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节目当中是当下我对邢岫烟这个人物的一些感想。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无疑就是《红楼梦》作者的伟大了。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甚至是一些龙套的角色，他们的身上都同时有人性的美和人的劣根性。每个人的人物都不是像皮影戏的那个皮影一样一张薄片，每个人都是立体的。既然是人，那肯定就是有着复杂的人性，复杂就意味着多变，多变就意味着呈现出来的东西和真实的人物有一定的差距。这种感觉在《红楼梦》的很多人物的身上都会出现。当然那些光芒四射的、戏份非常多的人物，我们的感受就格外的深刻。相反呢，像邢岫烟这样戏份不多的配角之外的配角，可能我们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的直观。那么这回呢，暗夜无言就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邢岫烟这个人物。因为时长的关系，将会分为上下两期，我们共同来解读邢岫烟以及他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邢岫烟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身世很简单，书里交代得很清楚， 在他身上不存在什么身世的谜团，他就是邢夫人的哥哥和嫂子的女儿，也就是邢夫人的侄女。如果我们非要说邢岫烟的身份上有一点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里面所说的邢夫人的兄嫂是他的亲哥哥吗？还是他的堂兄？这一点在书里确实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书中提到傻大舅，也就是邢夫人的弟弟的时候，很清楚地说他是邢夫人的胞弟，这就说得很清晰了。胞弟必然是一奶同胞，可是到了他的哥哥这儿，原文中说的就是邢夫人的兄嫂，至于这个兄是堂兄啊还是亲哥哥，书里并没有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傻大舅他在跟贾珍赌博吃酒的时候，他提到了对邢夫人的一些怨气，也提到了过往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呢，他提到，他说邢夫人他们姊妹三个，只有邢夫人自己是嫁的最好的，而且她在嫁人的时候把家里的钱财划拉划拉自己都带走了，没有给两个妹妹留下什么钱，所以这两个妹妹都没有她嫁的好。哎，你看傻大舅他提到了邢夫人和他的两个妹妹，说了那么多的话，却唯独没有提到他还有一个哥哥，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邢岫烟的父亲也是傻大舅的亲哥哥的话，他为什么对他只字不提呢？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邢家的这几个兄弟姐妹他们本身关系就非常不好，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在现代社会也有不少这样的家庭，亲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什么真情可言，我们不要觉得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我们就一定相亲相爱，这样的事情从古至今都很难讲。从邢夫人这个人的个性来看，自私自利，眼里除了自己，除了贾赦，没有别人。而他眼里有贾赦，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生存环境能够更宽松。所以说到底，其实他心里也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去对别人好呢？他对自己的亲妹妹、亲弟弟、亲哥哥，都不过如此而已。那他对邢岫烟，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这么一看呢？邢岫烟的父亲和邢夫人究竟是亲兄妹关系还是堂兄妹关系，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邢岫烟并不是单独来到贾府的，他是跟着李文、李绮以及薛宝琴、薛科同时进入了贾府，那么我们就很难不去将他们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其实从他们几个跟贾府的亲缘关系的远近上来讲，邢岫烟跟贾府反而是关系最亲近的，我们在这个地方默认他是邢夫人的亲哥哥的女儿。而李文、李绮呢，他们两个是李纨的叔叔的女儿，而且李纨的叔叔已经去世了，是李纨的婶子，他守寡的寡婶带着李文和李绮来进京投亲靠友。李纨他本身就比邢夫人还低了一辈，邢夫人无论在贾府有多么不受重视，毕竟她还是贾赦那一脉的女主人，虽然她不在荣国府当家，但是想必她在贾赦那个屋里，在那些姨娘、在那些奴仆婢女面前，她是说了算的。单纯从身份的高低来讲，整个荣国府除了贾母就是邢夫人了，贾赦是袭了爵位的，王夫人虽然实际掌握着荣国府的管家大权，她的丈夫毕竟没有袭爵，所以邢夫人如果有亲戚来投亲靠友的话，怎么着也比李纨这个孙媳妇儿的亲戚来投亲靠友腰杆更直一些。我们再来看薛宝琴和他的哥哥薛科，他们俩跟贾府的关系呢，就比邢岫烟和李文、李绮又远了一些了。首先他们俩姓什么呀？他们俩姓薛，还不跟王夫人一个姓，是王夫人的妹妹的婆家的人，这不就更远了吗？所幸的是薛宝琴已经有了婆家，只不过是在贾府站一脚，将来是要出嫁的。从这一点上看，还能让薛宝琴、薛科他们在贾府的停留上给他们稍微美化一下，并不是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以后想攀上贾府的这个高枝儿，这么一看相对还好一些。但是从亲缘关系上来讲，实际上李文、李绮、薛宝琴、薛科都没有邢岫烟跟贾府的亲缘关系近。可惜的是呢， 谁在贾府里面更受欢迎，谁能够在作者的笔下获得更多的笔墨，并不是由亲缘关系来决定的。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在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讲。我们接下来呢，来看邢岫烟这个人的人物性格。邢岫烟这个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岫烟，岫是指的是山峦、山峰。邢岫烟这个人的性格就像是隐藏在云雾中的山峦一样，若隐若现。虽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也并不是像珍珠宝石那样那么光彩夺目引人注意，但是毕竟是山呀，它即便是被云雾遮盖住了，它也永远在那个地方。每当你回头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它。只不过呢，被云雾缭绕的山，被云雾遮盖的山，你是看不到它的真面目的。这就是邢岫烟这个人物的名字给人的感觉，跟他的性格很相似，很淡然，很淳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我们再对比一下，邢岫烟这个名字真的不太像是他的父亲母亲给他起的，因为在书里说得很清楚，邢岫烟的父亲和母亲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想啊，姑姑邢夫人，她的叔叔傻大舅都是那样的人，她的父母又能好到哪儿去呢？难道他们家突然有一个基因突变的人吗？有，这个人就是邢岫烟，但不是他的父母。在书里的第57回说得非常清楚，原文说，别人的父母都是年高有德之人，可是呢，只有邢岫烟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与女儿分众平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父母嗜酒如命，两个酒蒙子，对于邢岫烟这个女儿呢，感情也就是一般般。那么这样的一对父母，既无才又无德，对女儿又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给孩子起出这么好的名字来的呢？岫烟这个名字既好听又雅致，寓意深刻，而且又别致，重名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起名的人是绝对用了心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名字是一对酒蒙子给他起的。我们并不知道邢夫人的闺名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傻大舅叫什么呀，他叫邢德全。你听听这个名啊，我不是说德和全这两个字不好啊，所有名字里面有这两个字的抱歉了，只是单纯的就《红楼梦》中这个人物来讲，叫邢德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名字嘛，没有什么书香门第的那种气质，跟邢岫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给自己的儿子起出邢德全这样名字的父母，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孙女儿起出邢岫烟这样的名字。所以说邢岫烟这个名字，我觉得既不可能是他的父母取的，也不可能是他的祖父祖母取的。邢岫烟就像一个基因突变一样，连他的名字都是基因突变。我们不得不又要做对比了，李纨的这两个妹妹叫什么呢？一个叫李文，一个叫李绮。跟李纨一样，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绞丝旁，这三个字指的都是丝织品。比如说李纨的纨是指白色的丝织品，李绮的绮呢是指有花纹的丝织品，李文的文呢指的是丝织品上的花纹。这三个名字就很简单了，除了李纨的纨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应用在人名里之外，绮和文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经常在人名里面看到，甚至是就在《红楼梦》里，大观园中的怡红院里就有一个丫头名字叫秋文，跟李文的文字一模一样，还没走出小说呢就重名了。而且我们想一想，跟岫烟他背后所隐藏的这种宏大的又扑朔迷离的意象相比，绮和文这两个字就显得非常的直白平铺直叙，就是指的丝织品。而丝织品对于古人来说，它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除了丝织品是可以做成衣服穿在身上之外，还经常会作为一些赏赐，比如说主人赏给仆人呢，皇帝赏给臣子啊。而且呢，这些丝织品还会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甚至是两个国家之间如果有一些战争的条约最后议和的时候需要赔款，除了赔真金白银之外，有的时候往往还要会加上一些绫罗绸缎，加上一些丝织品。所以实际上在丝织品的背后，它有着一种货币的含义， 它不仅仅指的是女子的德言荣功中的女功。然后我们再想一下，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可以说是当时最高学府的校长了。虽然没有什么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好歹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古代士农工商的大环境下，虽无实权，但身份很高贵。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贾府要选择李纨作为贾珠这个长孙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贾府这个以武官起家的国公府，需要逐渐的向文官集团靠拢，所以他们选中了国子监祭酒的女儿来做他们的长孙媳。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清贵的、身份地位非常高贵的人家出来的女儿，起的名字却如此的俗气。这些丝织品无论是代表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还是他们背后所隐藏的所谓商品交易的货币的含义，都不怎么高雅，也不怎么深邃，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然后我们再来看薛宝琴，那薛宝琴的名字可能比李文李起的名字还要更俗气一些，甚至作者在给薛宝琴起名字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考虑到重名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贾元春他的贴身丫头就叫宝琴，跟薛宝琴甚至连读音都差不多，为什么作者那么多美好的字他不去用，一定要用两个如此相近的字，宝琴宝琴，一定要用这样两个名字呢？难道他就再挑不出其他合适的名字了吗？如此才华横溢，让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用了大量的笔墨，浓墨重彩的描写的薛宝琴，却有着这样一个跟人重名的又俗气的名字，你也宝，我也宝。当然了，琴可能比钗要更文雅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毕竟薛家是一个商人之家，他们起不出来什么高雅的名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宝琴呢，琴棋书画，琴为首，还寄托了起名的人对这个女孩一个美好的向往，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她将来呢能够脱离商人之家的身份。这么一对比，我们就发现了书中浓墨重彩重磅推出的人物反而呢有着俗气的充满了烟火气的名字，而书中琢磨非常少，身世非常不堪，并不受到大家重视的邢岫烟反而拥有那么美好的、那么超凡脱俗的名字。这个是不是又是作者在告诉我们要反着看呢？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那么我们说完了邢岫烟这个人的身份、他的亲缘关系以及他这个人的性格，还稍微分析了一下他的名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邢岫烟这个人物在书中出场之后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邢岫烟是在书中的第49回登场的。他们来到贾府之后呢，贾府这些爱看热闹的姑娘丫鬟就都跑过去看美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肯定是少不了他的，谁呢？就是贾宝玉。有美女，他肯定是第一时间要跑过去看一下，看完了之后他就回来报信儿，匆匆忙忙地跑回了怡红院，跟袭人、麝月、晴雯等人笑着说，你们还不快看看去，后面说了一大段话。但是他第一个说的人反而不是任何一个姑娘，而是说的薛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一样了，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然后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薛宝琴。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她这妹子。然后最后说的是谁呢？说的是李文和李绮，说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然后他就开始感慨啊，说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人来。一顿感慨完了之后呢就拉倒了，他连薛科都要第一个提出来，但是唯独没有提到薛科未来的媳妇儿邢岫烟。像贾宝玉这样一个人，如果邢岫烟真的一下子令他非常惊艳，就像他第一次见到林黛玉一样，说这个妹妹我认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会只字不提吗？他一个字儿都没有提， 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想一想呢，可能也就不奇怪了。毕竟贾宝玉是外貌协会的会长，邢岫烟她的真实的吸引人的一面，她的真实的魅力，可能就像是隐藏在云雾中的山峦一样。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呢，可能他没有耐心，或者是没有想到要去拨开云雾，得见真容。反而是后面晴雯自己去看了一回，回来之后跟袭人说，你快瞧瞧去，大太太的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晴雯回来之后第一个提到的人反而是邢岫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作者是想告诉我们，晴雯比贾宝玉更具一双慧眼，还是说男人看女人和女人看女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晴雯在整个贾府的丫鬟里，颜值如果她排第二，估计没人敢排第一了吧。而且她在金陵十二钗的右副册当中，她也是排名第一的。就这样一个晴雯，她去看了一圈之后，她回来第一个表扬的人是邢岫烟，可见邢岫烟绝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开一下脑洞，会不会有可能在宝玉去看他们的时候，邢岫烟故意把头低下了，或者是故意隐在人群中了，哎，那种直愣愣的让别人家的公子盯着脸看，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很失礼的。再加上邢岫烟他本身衣着非常朴素，我估计可能还比不过贾府任何一个一等二等的丫头，所以在那样一个花团锦簇、环肥燕瘦、美女如云的环境里，邢岫烟这样一个人就很容易被贾宝玉这种视觉系的动物所忽略。所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贾宝玉之所以没有提到邢岫烟，并不是因为邢岫烟的外貌不够出众，而是因为邢岫烟他在人群当中有意无意的在隐藏自己，就像隐藏在云雾当中的山峰一样。真正有慧眼的人是能够看到山峰的清脆巍峨，能够领略到山峰的美的。而像贾宝玉这种性格的人呢，他可能更欣赏脚底下能够看得到的、能够采摘到的这朵鲜艳的花。不过我想呢，对于邢岫烟这样的人来说，贾宝玉有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他并不在乎。这是邢岫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在整个进入贾府的这一批人中，邢岫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邢夫人为了自身考虑，把邢岫烟交给了王熙凤。这一举动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毕竟王熙凤是邢岫烟的儿媳妇。可是我们再深一层去想的话，邢夫人本身没有亲生的儿女，贾琏已经成家了，迎春又不在她身旁住着，身边呢就一个贾从还在上学，年龄很小，来了这么一个侄女邢岫烟来投奔她了，邢夫人就这么把她甩给了王熙凤。稍微一分析就能感觉到邢夫人这个人呢，非常的冷漠，非常的无情，自私自利，甚至有些时候邢夫人已经蠢到连这种表面功夫她都不愿意做了。你看看王夫人是怎么对待薛宝钗的，再来对比一下邢夫人是怎么对待邢岫烟的，那就真是高下立现了。邢夫人甚至懒得做表面功夫，直接像甩一个包袱一样把她甩给了王熙凤，甚至还有可能邢夫人在内心深处偷着乐，说我看你这个王熙凤这回该怎么处理这个烫手的山芋，你要是对她不好呢，那就是你这个人的人品问题，而且也能突出我这个做婆婆的把任务交给你了，你没有完成好。你要是对她好呢，你舍得往她身上花那些钱吗？要知道邢岫烟他们家可是穷得叮当响啊。在邢夫人的眼里，王熙凤是一个多爱钱的人呢，所以邢夫人就像丢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将邢岫烟交给了王熙凤。而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王熙凤这个人，他对一些危害到他利益的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但是对一些跟他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当这个人真的陷入生活困境的时候，在这一方面王熙凤的表现还是很厚道。可能贾府里的其他人说起来说王熙凤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怎么会对邢岫烟那么好，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王熙凤确实对邢岫烟很好， 最开始他把邢岫烟安排在迎春那个地方住，也是有私心的，毕竟迎春是贾赦那边的人。但是天长日久的相处下来，王熙凤发现邢岫烟的身上没有邢家的劣根性，跟他的父母也好，跟他的姑姑也好，叔叔也好，都不一样。所以王熙凤心里就开始越来越喜欢邢岫烟，把他跟三春一样的去对待。只要邢岫烟在贾府住超过一个月，他就会按月的给他月钱，甚至他这种态度都影响到平儿，对吧？后来平儿借着袭人去给他的母亲奔丧这个由子，给了邢岫烟一件斗篷。平儿那可是王熙凤的心腹啊。如果王熙凤对邢岫烟的评价不高，或者是平时就没说过他什么好话，平儿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又要进行对比了。王熙凤把邢岫烟安排在和迎春一起住，那么其他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呢？王夫人立刻认了宝琴做干女儿，这个举动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能从这个举动上分析出几层的含义。第一层，在这些新来贾府的人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薛宝琴，人人都捧着她，众星捧月一样的感觉。王夫人无疑是贾府女性当中的中流砥柱，一来她就把薛宝琴认为干女儿，几乎是把薛宝琴放在和宝黛钗、三春同等的位置上。第二，这个行为当中又透出一些不那么自然的诡异。为什么说她诡异呢？因为薛宝琴姓薛，她可是王夫人的妹妹，薛姨妈的婆家人。就算王夫人再怎么喜欢薛宝琴，把自己妹妹的婆家人提到如此高的一个位置，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喧宾夺主呢？我们想一想，王夫人是怎么对待她的小姑子的女儿林黛玉的，是怎么对待她的婆婆贾母娘家的女儿史湘云的，对吧？这些人跟贾府的关系都比薛宝琴跟贾府的关系要近得多，而且林黛玉和史湘云也都是才华横溢、貌美如花的年轻少女，跟薛宝琴也都是一样的。更何况史湘云出身公侯之家，林黛玉出身书香门第，都比薛宝琴这个商人之家的女儿在社会上身份地位要高。那为什么王夫人没有去认其他人做干女儿呢？要认薛宝琴呢？你们自己私底下偷着认不行吗？非得摆到桌面上，大张旗鼓的，恨不得嚷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所以这一行为呢，很诡异。但是我们看完第三点，可能又不觉得诡异了。因为薛宝琴真的非常的优秀啊，也非常的讨人喜欢。这样的姑娘在封建社会来讲，对她的最大的关爱，对她的最大的认可，就是给她保一个非常好的媒，让她嫁到一个非常好的婆家，嫁给一位如意郎君，让她的人生有一个归宿。所以每个人呢，都要来向薛宝琴展现一下对她的喜欢。其中呢，王熙凤就表现得比较直接，她就直接提出要给薛宝琴保媒。贾母当时也掺和了一下，结果后来薛姨妈告诉他们说呢，已经许配给梅翰林的儿子了，这个事儿才作罢。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只是有婚约，并不是事实已经成亲了。假如薛宝琴和梅翰林之子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波折变动，这个婚约解除了，那么薛宝琴就可以许嫁别人了。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可能性，就是会不会有人提议将薛宝琴许配给贾宝玉。可是呢，前提是王夫人认了薛宝琴做干女儿。对于封建社会这种认干女儿、认干儿子是很认真的，不是说口头上那么一说，就意味着薛宝琴成了贾宝玉的义妹，成了他的干妹妹。那么哥哥和妹妹是不能成亲的，这个就属于乱伦了。虽然他们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认干女儿这一个行为，实际上就从客观上杜绝了将薛宝琴嫁给贾宝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又要脑洞大开了，是谁建议王夫人认薛宝琴做干女儿呢？是谁促使王夫人做出了这个诡异的行为呢？会不会有可能是贾母呢？贾母那么喜欢薛宝琴，喜欢到要晚上让薛宝琴跟着她一个床睡， 喜欢到把他那个野鸭子头毛做的翠羽斗篷谁都没给，就给了薛宝琴，喜欢到逼着王夫人认了薛宝琴做干女儿，喜欢到杜绝了薛宝琴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嫁给贾宝玉的可能性啊。这是我们从王夫人认薛宝琴做干女儿这一行为上可以做出的一些分析，这些分析表面上和邢岫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薛宝琴是多么的轰轰烈烈，邢岫烟是多么的默默无闻。邢岫烟甚至住进了贾府最不受重视的、性格最懦弱的、连自己的奶妈、自己的仆人都能欺负自己的迎春的房里，而薛宝琴呢，一来就被王夫人认了干女儿，而且薛宝琴是和贾母住在一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曾经跟贾母住过一个屋啊？宝姐姐薛宝钗，贾府上上下下人都喜欢的大家闺秀，贾母都没说让薛宝钗跟自己住一个屋，跟贾母住过一个屋的估计也就是贾宝玉、薛宝琴、史湘云、林黛玉，也就是这四个人了。但是写的最明明白白的那就是薛宝琴，而且薛宝琴跟贾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另外三个人，史湘云也好，贾宝玉也好，林黛玉也好，那可都是贾母的实在亲戚，他们的身上都流着贾母的血，薛宝琴跟贾母却没有一毛钱的血缘关系。他可以算得上是跟贾母没有血缘关系却能跟贾母睡在一个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晚辈，可见薛宝琴他身上得到的宠爱有多么的隆重。然后我们再来看李文和李绮。李文和李绮呢，是在贾母的强烈要求之下留在了李纨所住的稻香村。李文和李绮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薛宝琴那么受欢迎，待遇那么好，但是在书里的描写却是高下立现。书里是怎么说贾母留邢岫烟的呢？第49回，贾母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几天逛逛再去。哎，这是贾母的原话，你看短短的一句话几乎没有什么感情，而且意思是说呢，住几天逛逛这个大观园，然后呢再回家住去，并没有留她常住的意思。贾母说这个话还很有技巧，说你侄女也不必家去了，她往哪去啊？本身这个邢岫烟的父母就是来投奔邢夫人的，书里的原话说，她的兄嫂家中原艰难，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们置房舍帮盘缠，他们还要仗着邢夫人给他们买房子呢，怎么可能回家去呢？而且在京城哪还有家了，还没买呢，还没买房子没置地呢，上哪儿去啊？所以贾母这个话说的就很有技巧，毕竟是客人，也不好直接撵你出去。但是你要是买了房子呢，你就早点回你家住去。如果要是阴谋论一点分析，可能贾母就是这个意思。毕竟贾母对邢夫人也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可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贾母是怎么留李文和李绮的呢？书里的原话还是这一回，贾母王夫人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今见她寡婶来了，便不肯令她外头去住。那李婶虽十分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只得带着李文李绮在稻香村住下来。你看，先是把李纨一顿夸，说她这儿好那儿好，所以有她的亲戚来投奔，就不肯让她上外头去住。这是不是好像在说邢夫人这个人不怎么样，所以她的亲戚来了，贾母也没有那么热情呢？原文中还说，邢夫人的兄嫂一听贾母要留人，听如此说，岂不愿意？怎么可能不愿意呢？非常愿意，就这个意思。而说到留李纨的婶婶的时候，说那李婶虽十分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是不是又是对比啊？一个是听如此说岂不愿意，别人稍微象征性的客气一下，立刻就千恩万谢，心甘情愿地留了下来。另一个呢，是虽十分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很想出去，不好意思留下，可是主人呢盛情难却，最后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又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里面邢岫烟自然是很无辜的， 主要是因为在贾母和王夫人的心目中，邢夫人和李纨他们两个人做人的差距太大了。不仅如此，邢夫人的哥哥嫂子，也就是邢岫烟的父母，跟李文李绮的母亲做人的差距也很大。邢夫人的兄嫂呢，纯粹是来攀高枝来了，活不下去了，全仰仗着邢夫人。而李纨的婶子呢，倒真的像是来走亲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文李绮入住了稻香村，邢岫烟入住了紫菱洲，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差不多的待遇，实际上细究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